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二的灵修神学，我们已经进入到实际的灵修操练。今天周老师会继续和我们谈放慢脚步的操练，同时他以实际的呼吸练习教导我们在祷告中学习纪念神恩与放下重担。之后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独处与静默的属灵操练。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碰我们这后面这几周的学习是非常实际的，所以这里一个功课大家可以来实践分享的所学的。那第一个就是选择一段精神及身体状态交加的时间了 ，OK， 这个比较精神，不是黄昏的时间了，或者是下班之后那个非常疲惫的时间了，找一个你可以比较可以专注的时间了，刻意的放慢速度散步或者安静坐下来 ，OK， 这个是一个刻意的动作，一个选择。不但这样子，再看这边的第二件事情，选择一个地方独自安坐下来。伏心自问，此时此刻心中感受是什么，将你的感受告诉神。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跟我们的感受连不起来。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非常溜冰式的生活，在这个冰上滑过去 ,OK, 我们没有很深的跟我们的感觉有这个关联。所以因此很多时候一些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太忙的，太忙了。当我们静下来在神面前 ,OK, 那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跟着我们心来体会感受神的这个同在。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感受一下周边的声音，感受安静所带给你的感觉，默默地呼求主的名字，感受他的临在，体会神的这个同在。那么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功课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个是建议你们可以选择别的经文，那这礼拜可以来好好的读马太福音六章的一到十八节。跟大家分享给大忙人的诗篇二十三篇。那么这个是不是我写的，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他是叫做 Toki Miyashina。 那么他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步伐的设计师，我必不致忙乱，它是我休憩安静的时刻，让我看见意境的前景，它是我的灵密回航，让我的思绪安宁，助我事半功倍，它的带领就是平安，我虽得日理万机也不会慌张，因为它与我同在，它的永恒，它终极的重要，使我步履平稳，在许多事物之间，他摆设清新的美点，让我恢复精神，他用平静高摩我的脑袋、okay? 我的福杯满意涌出充满喜乐盈注的精力，我一生一世必有和谐果效随着我，我却要以耶和华的步伐前行，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愿这个祷告成为大家的一个祷告。那么如同我承诺，就是上礼拜跟大家提到那个呼吸的这个操练，让我很快的跟大家走一下这个部分。那么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做这个部分，这个呼吸的操练，这个不是我，只是改写一个作者叫做Jerry Hughes 的这个部分，让大家可以做这个操练，这个操练本身帮助我们慢下来，可以慢下来。 容许我们快的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操练哈。这个操练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跟我们身体的感觉做连结，是这个操练包括全神贯注于呼气以吸气的身体感觉，但不要刻意改变你的呼吸的韵律。OK， 专注地去感谢凉点的空气进入你的鼻孔。OK， 和你所呼出的温暖空气。刚开始可能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因而干扰到它，觉得有点不规律。不过一般而言，这现象不会持续很久。但是假如这现象持续下去，你发现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不顺，那么就请你暂且不要做这个操练啊。太注意到你的呼吸就忘记怎么呼吸了。OK， 那么可能要挂急诊。OK， 啊，那么多数人会发现做这个操练时，他们呼吸的模式会有所改变，变得更深也更缓慢，而自身开始感觉有点困。OK。这操练本身是很好的放松的练习，但是如果你想要用它来比较做比较明显的祈祷，也可以做好，可以把这个呼吸跟吸气当做一种祈祷。那么以吸气来表达在你生命中所渴望的一切，吸进你所渴望的一切。OK， 那包括那些你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啊，透过这个呼跟吸的这个方式做成祷告，吸气你所期待的神给你各样的那个祝福。并让呼气表达你将一切生命的一切，包括忧虑、罪过、罪恶感和悔愧，交托给上帝，顺服于他。就是说，呼出那些你要放下的，吸进你要从神那里来得到的。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祷告的方式，那个来做这个操练。那么重要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请别判断自己，无论是自我赞许或自我否定都不需要。给将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你渴望的神身上，而不要抓着这些忧虑不放，仿佛他们是你宝贵的财产似的。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个操练，我们可以试看大家可以用呼跟吸，可以把这个当我祷告可能比较容易哈。呼出你要放下的，吸进你要神所给你的祝福，之后我就会再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说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要亲近我们。主，我们期待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将祈求奉主名求，阿们。帮我大家今天只开始，这个是一个操练，需要常常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比较可以进入这个安静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们前几周没有跟大家提到了那个泰泽这个团体泰泽这个团体啊。那么这个团体本身也是帮助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的地方啊。它基本上是一个修道者的一个团体啊。这个团体的创办人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不是天主教，但天主教跟东正教人都去他的这个地方啊。那他的同工本身也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大公教会的这个传统。在那边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年轻人新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他们都到那个地方去朝圣。那个地方基本上像什么呢？像一年365天长的一个不断天天的一个，如果用大家可以理解的特会。那么每一年大概有超过10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或者带着孩子的这些的家人去那个地方，有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的那种的放慢脚步的那种灵修的这个生活，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这个一个运动了。 他除了影响力，是让这些年轻人把这个影响力带回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当中。那么这个泰泽团体本身的创办人就是在这个就是为 Roger Schultz， OK， 1915年到2005年哈。那么这里稍微跟大家提到哈，就是这个整个团体他们在干嘛哈。该团体的日常生活虽平凡，却包含各种国语 ，OK， 这些国籍、人种和这个传统，他们在其中见证合一工作可能性以及艰辛哈，暂时性以及对神引领的全然敞开，这是针对基督教容易受根深蒂固的态度及形式影响的回应啊。小部分的会友也透过这个默观生活与实际参与，表达他们的贫穷、社会公益与各样和好工作的关心。泰泽团体致力成为一个年轻人可以朝圣与探索心灵的空间啊，空间。他们的这个音乐很特别哈，那么也可以在光启社买到他们那个什么中文的翻译的这个音乐。最近这几年哈，有一些台湾教会的团体也到的泰泽那个地方去哈。那么泰泽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有几个特质哈。那么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特质哈。这边透过一位学者的话，他所关心到的他这个特质哈，他在泰泽。那么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样平静地重复咏唱和公式在这个礼仪中已经备受采用了，也就是它不光只是用在个人祈祷中，也在一起祈祷时或在共同祈祷时，一些年轻人对奥秘几乎一无所知，却在这里得到介绍，从而开始学习跟祈祷。 OK， 那他们的这种的唱歌方式基本上吟唱嘛，重复的唱 OK， 短短的，特别大部分的这个歌词是来自于圣经，就让我想到以前林道老院长在华神的时候，他也常带着学生唱圣经的经文。那他们的大部分的短短的歌不断重复唱重复唱，基本上是把神的话语唱出来 OK。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年轻人可以朝圣的地方，年轻人可以去灵修的地方。那么我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选择你们的 vacation 不是做游人去这个泰泽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择。但愿我们刚才把我们提到的这些朝领就可以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接着跟大家来思考，就是独处与静默的操练。什么叫独处？什么叫做静默？在我们的新教的传统里面，我们比较少用这样的一个字眼但是最近这几年，特别是80年代之后，在美国的那个安静的革命，那个所谓的灵命塑造的那个运动本身带出的就是再次找回我们过去所忽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独处与静默的操练。容许我跟大家先讲个故事做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的一个出发点。这故事谈到就是早期的那个沙漠教父 OK， 在我们谈到这个灵修史的时候，谈到说在最早的这个灵修是所谓的殉道的灵修，记得到了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就被这个所谓的修道灵修所替代。那修道灵修本身有两种，一个是所谓的个人的隐居的生活，也包括所谓的集体团体的那个生活。那么这些的沙漠的修士们中间最有名的就是那位安东尼他被称为是沙漠之星。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沙漠的这些的教父或者教母，他们在这个沙漠当中里面，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修院当中里面透过一些简单的故事来教导他们的这些修士们。容许跟大家分享中间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位王子他本来住在这个皇宫里面他叫做亚辛纽，亚辛纽。他在皇宫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只是我救恩之道。”OK， 他就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亚辛纽，远离人群，你便得拯救。”他就静静的退到沙漠之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只是我救恩之道。”他听见一把声音对他说：“亚辛纽，要独处。”要静默， 叫安息，这是圣洁无罪之生活的本源。这就是晚上我跟大家要分享的部分。经文本身在于就是这个故事所提到的，要独处，要静默，要安息。很多时候你看，我想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把它用非常狭隘的这个概念来理解什么是救恩。实际上其实谈到得救的时候，不只是谈到我们个人得救恩的这个部分，也谈到一个人的病得到医治也是得救，当以色列打胜仗的时候也是得救，当神帮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或脱离这个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也是一种得救。那这里亚西牛提到，就是神对他说，一个人要真正的过一种圣洁无罪的生活的话，他必须要学习独处、静默跟安息。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独处，到底什么是静默，为什么独处跟静默对你和我来讲那么的重要。独处跟静默，弟兄姐妹，是很基础的所谓的属灵操练，可以甚至于是所有属灵操练的基础。如果你和我不会独处，不会静默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深刻的生命的这个关系。那谈到独处跟静默，我们必须要从这里一段话做我们学习的开始，就是来自于卢颖的一段话，透过他简单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开始理解到底什么是独处。他的独处是心灵的花园，他把独处描绘成为一种花园，渴望爱的这个浇灌，是形单双枝也可以结果实的地方，也是我们漂泊焦虑身心的家园。独处是属灵生活必须的，这不是一处易于停留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此的恐惧，没有安全感。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立即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因此分心。那么卢颖继续说，独处没有立即的满足感，因为独处中我们遇见自己的心魔、缠迷、情欲、怒气，以及得想到的认可、争取的极度的需求。但是我们若不逃避，也会在独处中遇见神。他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要带你进入，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要常常回到独处的心灵花园。所以因此他就帮助我们开始理解到底独处是什么回事。当我们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大的障碍，我们必须要去很积极的把它挪走。第一个障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生活。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生命的某一个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刻都被我们自己所忙的事情所填满了。所以因此神就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生命，在那里做改变的这个生命。不但我们自己生活忙，很多时候到教会也很忙， OK， 很忙。有的时候我的学生会来找我说，周老师啊，我真的是累了， OK。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有的牧师是过动的，所以因此他让弟兄姐妹非常的忙，所以导致于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真正找到这个心灵的这个安息，反而是在教会里面又是另外一波的让大家忙碌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知道说，特别是让你和我没有一种私人的空间， OK， 那我们不断的被压迫，所以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过一个平静安稳的这个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某一些的事情上，因为我们太忙的，也没有时间去思想一些我们需要去面对的生命的一些的挑战。那这个忙的生活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从90年代开始的那个资讯革命有关系。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互联的网络，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通讯的科技，那么还有这个资讯的大爆炸让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 OK， 不断的从早到晚整天不断的受各式各样的信息的攻击。这些信息本身可以说是侵犯，甚至于占据我们的心灵，就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好的选择。因为这些的资讯争夺你和我的专注力，甚至于这些资讯本身也进入我们的意识，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所以因此这个忙本身对你和我的生活，特别对我们的灵命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侵略，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要怎么慢下来，怎么挪走， 忙碌的生活，必须要学会腾出时间空间，让神在我们生命上有他的工作跟作为。那么更何况看到说在这忙碌生活当中里面，其实这样的忙碌生活本身让你和我有一种问题，就是自我膨胀的问题。那么在自我膨胀问题当中里面，其实我们情绪不断的被波动，那么很多时候在这情绪波动的时候，很容易在情绪上失控。很多时候在媒体上或者在这个新闻上看到说，很多人在这种生活当中里面他很容易失控。不但这样子，我们过着一种消费生活，消费主义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消费的生活当中里面让我们的意志力变得非常的薄弱，那么导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的忙的生活当中里面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这个烦躁。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挪走这种的忙碌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腾出时间空间来，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这个作为。不但我们忙，同时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有噪音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大家已经被这种噪音所习惯了，甚至有人是上瘾的，所以没有声音他好像是活不下去。像很多的年轻人他不断的需要有声音，甚至于他不断的戴着耳机，很多人他也需要声音才可以好好的休息，甚至于一早起来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有声音帮助他起床。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活在一个过度噪音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捷运上也好，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岗位上也好，或者到哪个地方去 shopping， 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断的有声音在我们的周边那么冲塞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让我们没有办法带到神面前好好的面对神，面对神在我们生命上的那个挑战。另外一个灵命跟神连结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过了一个非常过度噪音的那一个生活，我们必须要积极挪走这两个障碍。那谈到要挪走这两个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学习独处跟静默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功课。那容许我再讲一个小的故事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这个独处跟静默那么的重要。这故事提到有一个年轻人，他渴望成为一个铁匠，所以他就拜访一位名师，一个很有名的铁匠，拜他为师。他就学会一切相关的这个他老师所教的他的做铁工的铁匠的一个技术。他学会使用他的这个钳跟这个夹件，甚至他学会使用这个大锤跟这个铁簪，甚至也懂得学会怎么去用这个风箱，用个正确方式用风箱，他都学会了。可是他竟然不知道如何燃点那个火种，他什么都学会了，但是不懂得怎么燃点那个火种，最后他所学的一切都变成一无所有。那这故事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会查经，甚至会学会灵修，甚至我们学会祷告，但是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没有学会，那个点燃生命，点燃我们跟神连结生命的那个火苗，我们没有学会。所以独处跟静默就如同要怎么点燃我们跟神生命的那个关系。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学会很多，甚至于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OK， 那么这些活动本身我们可以参加之后，但是我们生命本身还是原来的生命，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跟神进入一种深刻的一种的生命的互动的这个关系。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独处，学会怎么这个静默。谈到这里的时候，容许我跟大家分享几位学者们的看法。这里来自一位学者叫做 Kelsey， 他说多数的现代生活可以尝试避免独处。我们的生活本身虽然看到说忙，同时看到说我们也没有空间那么让我们可以慢下来，让我们可以停下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神要给我们的那种各样的教导。所以因此多数的现代生活可以尝试避免独处。同样的看到说另外一个学者就是卢颖，他说保持静默是如此的艰难，静默我的口，更难的是静默我的心。可能可以停下来不说话，但是心还是非常的混乱。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本身像什么，像一群猴子 在那边从这个树荡到那个树里面，非常的烦乱哈。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嘴巴不说话，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心可以静下来。不但这样子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位，就是巴塞尔，这个巴西流，对不起，巴西流是加派多加教会的教父哈。他提到说，默想和祈祷不可能在有众多事物干扰及为生活焦虑之情况下变得熟练。这种忙碌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很难学习默想，很难学习祈祷。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独处？为什么我们需要静默？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透过这个小故事，叫做那个其实是我们点燃我们跟生命、跟神生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一个部分。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学子们对这个静默跟独处的这个看重。那这里其实卢宇又提到说，不独处就不能有灵境的生命。所以可见独处跟这个静默，它两者的关系是彼此互补的，是有深刻的这个关系。所以因此都是我们在谈独处跟静默的时候，往往是一起的谈。谈到独处就会谈到静默，谈到静默就会谈到独处。如同卢颖说，没有办法独处就没有办法进入一种静默的这个生活。那同时他也提到说对不起，这位那个威勒德也提到说，世上独处使我们得释放，但这一点就说明独处在属灵操练中具有首要和优先的地位。独处乃是属灵生命开始最基本的元素，信徒若开始建立灵性生活后，要经常有独处的操练。所以这里沃勒德，我想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哈，他也是这个80年代所开创的那个所谓的灵命塑造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位领袖哈。他提到说，其实独处是一个让我们自由的一种的操练。OK， 在独处当中里面，我们学会 OK 放下我们自己，学会去面对我们自己，学会我们在神面前的真正的身份跟定位哈。不但这样子这里提到那位 Teresa， 就是大德兰哈。他也说过，在独处中安顿你自己，你便会以自己的真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独处中我们面对神，不但面对神，也面对我们的自己。很多时候在忙碌当中里面，我们透过忙来拒绝面对我们的真我。但是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真我。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那些我们过去要隐藏的，过去要压抑的那些的不舒服也好，那些的感觉也好，都会一一的浮现出来。就如同这个 Teresa 这位大德人就说，在独处中安顿你自己，你便会以你自己的真我来到神的面前。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灵命成长中与神连结的障碍，第一是个人与文化中的过度忙碌，第二是过多的噪音。因此独处与静默是基础的属灵操练，是点燃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芳华建议您今天不妨找一段时间独处静默，在神的面前聆听神对你说话。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心和意，刚强壮胆，望不偏下去。